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以致人们都惊讶说，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伯、若瑟、西满和犹达吗？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却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没有不受尊敬的。他在那里，因为他们不信，没有多行奇能。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的灵。一天一天要学一点东西，慢慢来。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读圣经的上下文啊，全文那个脉络要能够掌握。那今天是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只听到这一段啊，耶稣回到家乡，从哪里回到家乡？他之前做了什么事？我们应该昨天的福音应该记得的，我希望啊，是比喻嘛，对不对？整个十三章是比喻，今天是十三章的结尾了，比喻的故事结尾。那如果你再往前看，十三章讲比喻之前是十二章，十二章的结尾是什么呢？是所谓的耶稣的真亲属啊，耶稣的家人来找他，然后呢，耶稣跟门徒们在屋内讲话。人说你的母亲外面找你，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兄弟姐妹？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人，才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那么什么是天主的话呢？下面的比喻都是嘛。我跟各位昨天花了一天时间在解释，就是耶稣收集了福音作者收集了很多耶稣的故事，对不对？再把它串在一起。他怎么串的很重要。所以本来耶稣来找耶稣的母亲家来找他，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不知道，可能作者也不记得了，但作者有了个故事。然后呢，耶稣讲了很多比喻，什么时候讲的作者也不知道，是传说讲了一些，但他收集了很多，通通放在一起，可能他所收集到的就是一串比喻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是伊索寓言嘛，对不对？也是一些后人收集的，放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看伊索寓言，一本寓言书，很可能传到作者的手上就已经是很多耶稣讲过的比喻被收集在一起的结果。现在作者把它编成在前面，耶稣的家人来问来找他，耶稣说了谁是我的家人，然后呢讲完以后呢，耶稣又回家去了。现在真正的前面是家人来找他，现在他回家乡，当然就是看这个比喻的后果。我们发现的是，一开始说耶稣回到家乡，进到会堂宣讲，讲什么呢？作者没写了，可是写了效果，人们就惊讶，这人哪来的智慧，哪来的能力？说实在没头没脑，对不对？你要回到前面全部的比喻的故事，可以理解吗？我们今天很遗憾，我们不这样读圣经，我们只看这一段话，就要讲道理的话也可以讲，也可以讲得很精彩。那我说就是望文生义，当然历史里面一直这么做也没有出问题，那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圣经知识。我们今天有了，而且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其实从这个基督教自由派开始改革，开始用历史批判方法讲了以后呢，我们基本上这些理论已经被基督信仰大概全盘接受是对的，这不应该注意到的。 我跟各位分享的，它是一本书，就正常的读书方式，然后去找它里面的神学内涵，而不是我已经有一些，譬如说大概受天主教要理的影响，就直接去解释圣经。在解释圣经的历史，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出现非常多的错误，我们不能怪他们，但错误还是错误嘛，对不对？以前的人犯错有他们的原因，知识不够啊，学习的机会没有，他们都出于好心，所以不用去责备。但我们明白，我们今天不应该再犯以前人所犯的错误，那不然历史就停滞在某一个时刻了，没有人成长了，对不对？我们虽然活在21世纪，其实思想是15世纪的，譬如说那很悲哀嘛，不是吗？好，很简单的啊，我跟你讲这个上下文的关系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发现耶稣回家以后，他的家乡人反对他，那很清楚嘛，耶稣讲比喻的效果，但在作者在写故事的背景，他认为效果不大，甚至于没有效果。我们今天神父们大概每一次讲完道都有这个怨叹，没有效果。第二下礼拜教育来了，还跟上礼拜一样，神父也一样，都没有变，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了。那问题是我们知道，人们要责备耶稣，要反对耶稣，为什么？这边福音我们直接可以懂的是，他们跟耶稣很熟，把他看扁了，把他看穿了。这个以前在地上爬着玩泥巴的小孩，现在哪那么厉害啊？有没有读过书啊？从个人的成见就开始判断各种理由了。当然也有很可能是他们听见耶稣前面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跟他们过去所想象的天国不一样，他们不想改。我们今天都不想改，不是吗？你可以明白这个困境了。我们读圣贤书，发现那些人的过失跟错误，其实是我们的借鉴嘛。而且讲到最核心的哲学思想来看啊，要讲出很多反对的理由，非常容易的啊，只要跟那个真理不一样，都是反对人的理由。他可以说耶稣出身不好，他可以说耶稣讲的跟我们祖先讲的不一样，他违背传统，各种理由都可以。你回忆我们今天是一样，为什么真理那么困难，很吊诡？本来真理最简单，因为真理就是真理，就是一个嘛，可是因为我们不接受，所以我们有千百万个不是真理的意见可以反来反驳。那最简单就是人身攻击，政治上最清楚了，不是吗？那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呢？这是关键呢。我能不能够不断地问自己，我现在所聆听的真理，我是不是真的发现它是真理？当然这个判断就必须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要不断地做良心的反省。我们今天很幸运碰到圣亚通所伦理学的大师啊，伟大的伦理的导师，教我们的每个人都得不断的反省自己的良心，不断的用保罗的话，就算我觉得我的良心平安，我还不能说我没有错呢，我良心可能都是我的判断的错误了。大家要小心，这基督徒的生命听起来很恐怖，很困难，但其实真正开始这么操练的话，我们人就会越过越轻松。如果只寻求真理的话，那别的什么财富啊、地位啊、面子啊，就不应该那么影响我们的生命了。但是人活在世上还是要好好的活，那人活在世上是要过节的，是吗？我们读经一看见了勒位记，我们已经进到勒位记的非常快，我们从创世纪、出谷记进到勒位记，我们只选几篇来读。那今天呢，是谈到的是犹太的庆节，几乎主要庆节都提出了，有无酵节，我们说逾越节，有新奇节，换句话就是五旬节， 有赎罪节，犹太最重要的节日，然后有帐篷节。好，在这一章非常简单，我们今天读经内容全部的节日都出现了，大家可以把它记一下，勒未记23章，你想知道这个节日哪里来，讲什么东西，这边就写得很清楚。这些经文呢，我就说你不要害怕在你圣经上画三个圈吧，可以保留，随时可以查看的嘛。好，那这是犹太的节日，我们知道一开始说正月十四日过逾越节，十五日过无酵节，正月，正月，这个是天主要叫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时定的。从今天开始，这个月份对你们而言是正月。换句话说，改变历法了。因为无酵节，前面的逾越节是要让他们开始离开奴隶，进入自由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改变这一个新的历法是常见的事，对不对？我们常常都说，对不对？什么要读经啊？准备了很久，什么都准备好了，等什么呢？等1月1号开始，很自然都有这个经验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犹太历法又改了啊，今天的犹太的春新年又改到秋天去了啊，这是犹太人不管它了。这可以看见这个节日跟人的生命非常的密切的结合，本来是农民的节日。收获节，所以逾越节本来是简单的收获节。那犹太在那个中东那个地方，他们的雨季是在冬天嘛，所以他们是秋天播种，春天收割麦子啊。我们中国的啊，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并不是全世界都一样啊。中原地区是如此，但是并不是全世界气候不一样，这南半球绝对是相反过来的。所以要明白我们怎么样去活着，不要那么自我中心啊。那现在回到犹太这个节日里面，很清楚的，它全部本来都是农民的节日，然后呢慢慢的跟信仰的经验结合。譬如说这个逾越节跟出埃及结合的，那五旬节呢跟梅瑟在山上得到十句话天主的盟约所结合的啊。帐篷节当然是激励他们整个犹太人经过旷野上居住的情况。那这些节日呢，也赋予了非常强的宗教内涵。到现在呢，那么逾越节还加上耶稣的最后晚餐，五旬节加上我们今天基督信仰的圣城降临，所以这些日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过去的时候农民社会终年劳苦，所以节日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困难是社会的演变，我们说我们天天过年，我们生命真的失去了韵律。其实生活上是好了，但是对整个的精神上啊，我常常想是个灾难。今天我们到了复活节，对不对？我在欧洲念书时候，复活节放假本来是给大家去教会参加隆重的礼仪圣周啊，大家去西班牙马约卡海边躺着，难得有假日。那个假日已经跟信仰的核心跟崇拜神切割开来了。好，这个世界是这样变的，但基督徒能不能够活出我们的见证？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刻还可以坚持我们的信仰，那是见证，那是殉道，那是传福音。我们求圣雅封锁为我们转求天主。